古上早时迁遇上菜园的张青，他这人缺德，有话你就直说得了呗。在这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，他还忘不了开玩笑，兜着圈子说，说你为什么给武松穿一套僧衣，结果你把他坑了，表面上呢称兄论弟，实质你心怀叵测。梆梆梆一顿雷烟火炮把张青啊给砸巴懵了。这张青急得直跺脚，我石谦儿，咱们弯弓射箭照直崩行不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哎，跟你说了吧，咱们奉了宋头领之命，分批分拨去周家寨，对不对？
对呀、啊。
我跟我兄弟武松啊，我们哥俩算一拨。要说这兄弟武松哪儿都好，这人就是不听话。离开梁山之时，我就交代，我说呀，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，不管到了什么地方，该说的咱说，不该说的别说。武松答应了，结果怎么样？走在前边一座庙宇，是平凤岭少林寺，那和尚叫广恩，对我们挺热情，知酒款待，结果酒一入肚，他板不住自己了，跟和尚闲谈之中，和尚问他，你出家在什么地儿啊？你怎么穿着这样僧衣呀、啊？呵，他把当年大树狮子坡的事儿全兜出来了。你还记得吗？你们两口子是不是杀过一个和尚？这和尚叫广慧呀、啊，曾经调戏过我弟妹，你吃了醋了，用麻药把这和尚麻倒，抬到地下室人肉作坊，把他给卸巴了。有没有这事？
有啊。
是啊，你把衣服留起来了。后来武松奔梁山，恐怕官府缉拿，你把衣服拿出来叫武松穿上，化妆成行者。结果人这和尚一问，坏了，闹了半天被你们杀死那广慧是这大和尚广恩的亲师弟，人家找了三年了找不着，今天遇上茬子了，人家一问，武松这一说，人家能干吗？我就紧拦着紧劝，武松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吗？性如烈火，不听良言相劝的。结果在院里一动手，要说武松的能耐是不含糊，但是人家人多势众啊，就这样当场被祸遭擒。你说这和尚广恩有多毒辣呀？他说的清楚，讲的明白。他说，既然张青和孙二娘是你的好弟妹，既然如此，他把我兄弟给包了人肉馅的包子，我也不能让你讨了便宜。喝令一声，命令小和尚乱刀齐下，结果那兄弟武松啊被剁成了肉馅啊。哎呀，张兴闻听信以为实啊，身子一挺背过气去了，跟武松什么交情，能不心疼吗？听完师谦的一番话，他就自责呀，可不是怎么的，我明明是好心，为了保护我兄弟，结果今天身遭不测呀，一难过没气儿了。师谦赶紧进行抢救，等菜园的张青明白过来时，顿足捶胸，用力的死的好惨呐、啊！哎，等等等，我话没说完呢。
哦，怎么回事？
和尚想把他乱刀分尸，可我在旁边说了几句话，我大骂秃驴，你不仗义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谁干的事儿你找谁去？武松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啊、哎？所以说呢，没杀武松，给关起来了。 张青一听，我说你说话怎么大喘气呀、啊？闹了半天你想那么的，嘿，把张青给气的。怎么说我兄弟没死？没有啊，做人质了，押到少林寺了。后来我跟和尚讲的清楚，我说这么办，我找菜园的张青，母夜是孙二娘，这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我找来，你看好不？他也表示挺好，他说你要找着这夫妻二人，我就把武松给放了。我张青啊，你够个人物不？够人物，跟我走去救武松，胆小如鼠，你溜之乎？我二话都不说，时迁嘛，别人不了解我张青，你不了解吗？为我兄弟赴汤蹈火，两肋插刀，万死不辞，麻烦你头前带路。好嘞，我知道你是好样的，随我来。您说这石谦儿这嘴有把门的吗？逮什么他说什么。要说起菜园的张青，这人好人呐、啊，跟母夜叉孙二娘结为夫妻，是夫唱妇随，两口子感情甚好。在大树狮子坡开了一座黑店，您要不了解内情的，您冷不丁一听，您对他没有好印象，怎么就用麻药把人麻倒了，抬到人肉作坊，没用的那零碎扔了，有用的整成方肉，愣说烧牛肉，然后那馅子和吧和吧包人肉馅包子，是不是太残忍了？其实啊，这是一方面，人家夫妻开黑店跟别的黑店截然不同，这两口子有规定，有三不杀，凡是到了大树狮子坡店房之中，僧道尼姑出家人不杀，不会出现这种事儿。那广惠要不是贪淫好色之徒，要不调戏孙二娘，也不会身遭大祸。第二条，老弱病残者不杀，穷苦人不杀。你到这儿来了，白吃白喝白住，临走还资助你穿资路费，穷苦人吗？第三条，正人君子不杀，不管你有钱还是没钱，只要你堂堂的正人君子不杀。反之，奸盗邪淫之徒，纨绔子弟，什么嘎杂的琉璃球二流屁土豪劣僧，卸任的官员，这些人要住进这黑店是非杀不可，一个不留。说包人肉馅的包子是指这帮人，好人没这事儿。还是那句话，广惠要不调戏孙二娘，哪能遭毒手呢？另外张青这人呢，性情也挺孤僻，你看旁人结帮打伙，唯独他一个人，他平时不爱说话，老沉着个脸，当然也分跟谁，要像遇上武松，遇上石秀，遇上这样的人，他的话滔滔不绝，平时很少言语，但是心里头有数，心里是热的，不见能跟武松处的那么好吗？今天听完了火旺上撞啊，心说我武松贤弟好人呐、啊，招着谁惹着谁了，被作为人质，祸是我惹的，说什么我抓紧时间到庙上把我兄弟替换出来，这是他心里想的。书说简短，翻过对松山小山坡，拐弯抹角就来到屏风岭少林寺角门，就这儿，就这儿。我说你先等会儿吧。好，你赶紧去砸门。咣咣咣，咣咣咣咣咣咣咣咣，有人吗？其实庙上已经提高警惕了。你想想，广恩和尚把武松囚禁在庙上，那么也就是说得罪了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，他能不做准备吗？他一下令做戒备备战状态，大小和尚107人呢、啊，手拿兵器在里边巡逻， 没想到回来的这么快。值班的小和尚隔着门缝一看，哟，弥陀佛，那瘦的小猴一样那石谦回来了，后边还有个黄面金睛的大汉。广恩和尚一听来了，好嘞，这会儿咱就公开化了，手提齐眉棍，吩咐一声开门，自扭咕哒哒哒哒，脚门开放。广恩和尚率领大小三四十人就冲到庙外。和尚们二龙出水式左右拍班站立，大和尚紧走几步来到石谦的近前，哎，石谦儿，你回来得好快，你还没说的，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，无信而不立嘛。石头岭历来说话算数，你给我两天时间，我一想用得着嘛，哎，所以说我一转身的功夫把你要找的人领来了，不信请看，就是这位号称菜园的，姓张，叫张青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们俩人交涉吧。哦，他就是张青。大和尚倒背齐眉棍，仔细观看一看张青啊，人物身高八尺挂零，细腰炸背，双肩暴龙，周身上下穿着一身短靠，斜背包袱，手提三叉鬼头刀，黄面金睛，果然是一团英雄的气概。想起师弟广惠，不由得咬碎钢牙，弥陀佛，而就是菜园的张青。来，我请问你，三年前你跟你妻子母夜叉孙二娘杀死我师弟，有没有这事？
有。
是否把他包了人肉馅包子了？
一点点，不错。
你真够个英雄啊，哎，都承认了，为什么杀我师弟你先听了。我说你们少林寺都什么出家人，嗯，哎，那广惠是个什么东西，品质恶劣呀，进了我们店房，我们夫妻是盛情款待，哪知道三杯酒入肚，他起了淫心，调戏我的妻子，说了些言辞浪语，同时动手动脚，因此激怒了我们夫妻，这才用麻药把他麻倒，抬进人肉作坊。像这种人是可杀而不可留，你今儿个还舔脸说什么给他报仇雪恨，你真是不知耻到极点了。我且问你，我兄弟武松是不是扣押到这儿了？
啊，对呀，啊，
快把武松放了，放了，我来了，有话跟我说，有事跟我办，跟武松毫没关系，把人放了。贫僧说话历来算数，但可有一个条件，我得把你拿住我才能放武松，拿不住你我怎么能放呢？你们俩人一溜，我不鸡飞蛋打吗？和尚，什么你把我拿住，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？菜园的张青，我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咱俩伸手不定谁胜谁负呢。我要被打败了，那好，杀剐存留，任凭自便。和尚，你怎么处置？怎么解气？你怎么来？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你不是我的对手，我把你抓住，我看你这坨也不小，那个店我还想接茬开，把你也包了人肉馅的包子。这回我改名字，改成和尚馅的包子。啊，你把我气死了，拿命来。大和尚往上一纵，是举棍便砸。张青合刀相架，两人就斗在一处。再看广恩和尚，这条棍上下翻飞，呼呼刮风，张青也不示弱， 舞动三叉鬼头刀，横拦竖折，刀光闪闪。两个人打斗到30个照面，没分胜负。石谦在旁边观战，石谦这么一看呢，张青未必能胜得了这和尚啊，这和尚真邪乎，不仅力大棍沉，身后还有那么多的帮手啊。武松吃亏就吃亏到人单势孤上了，如果那帮人急眼往上一冲，张青也是凶多吉少，我怎么办，我伸不上手啊，我是嘴巴实。他心里正在着急之时，事情发生了变化，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吓得石天一拨了脑袋，定睛瞧看，没想到菜园的张青三叉鬼头刀被人家棍子给崩飞了，那棍子可不是木头的，冰铁的。刀这一飞，张青心一慌，一个没留神，被和尚使了扫堂棍，正削到腿肚子上，把张青打了个狗啃屎，摔在地上。拔！小和尚往上一闯，抹肩头拢二臂，把菜园的张青是生擒活拿呀。石谦看得清清楚楚，吓得是魂不附体。等人家把张青架进少林寺，和尚一转身奔石谦，石谦把手一摇，妈妈，哎，我说广恩，方才你说话我听得清清的，你说话历来算数，你最讲信用，对不对？
对呀、啊，
既然如此，说话得算数吧。张青来了，被你抓住了，你该放武松了吧，对不对呢？武松没招着你，没惹着你，这是你亲口承认的，那么现在放人这条件不算过分吧？石谦儿，你放心，贫僧说话就是算数，但是你别忘了，张青夫妻两个人做的活儿，张青虽然被我抓住了，还有孙二娘呢，孙二娘没来呀、啊，麻烦麻烦你去给孙二娘捎个信，让她来，等我把孙二娘再抓住，我肯定放武松，我是这么个说话算数，现在一个人解决不了问题，对不起，武松我也不放。
好嘞，
我和尚，这话可你说的，现在我转身就走，去找母夜叉孙二娘，就是把孙二娘找不来，旁人我也能找来3个5个的，到了时候你可别后悔。嘿嘿，贫僧来者不拒呀，我们少林人怕过谁呀？
好嘞，
算你嘴硬，回头见。石谦一转身跑了，安下他怎么不说，单说菜园的张青被押入空房，拴到木头桩子上，小和尚退出去嘎嘣一声把门锁好了，外边有人看守着。张青回头一看，旁边捆的正是武松，武松也看见是大哥张青啊。武松赶紧说话，大哥您这也被他们抓住了，兄弟我就是为救你而来呀，没想到不是人家的对手，当场被人家拿货呀。兄弟你不必替我担心，我不怕死，我就是想方设法把兄弟你救走就行，只要你离了龙潭虎穴，哥哥死了死也瞑目，这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再过30多年还是一条好汉。武松闻听此言不住的赞叹，大哥为了我您可遭了罪了。哎兄弟别这么说呀，你为谁呀？是哥哥我把你坑了。兄弟二人正在对话，外边手把的小和尚说话了，别说话，再说话挨鞭子，不许说话。哥俩不言语了，不是怕挨鞭子， 再说就多余了。他们两个人不言语，在这被困暂且不提，翻回头再说广恩。广恩一看呢，这事儿闹大发了，抓住梁山两条好汉，梁山的人能完吗？石谦跑了，肯定去搬兵去了。心说，那么下一步我怎么办呢？也得做好准备啊，以防万一。所以告诉手下的小和尚，个个集中精力，不准懈怠，把少林寺手把好了，有风吹草动，速报我知。人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再说石谦儿，一口气儿翻过大岭，回头看看没人追他，坐在一块石头上，他喘开了粗气了。哎，我的妈！哎，这好，这好啊！我成狗死鬼了，狗一个被人家抓住一个。我上哪儿找这母夜叉孙二娘去？别看我答应和尚，我能那么做吗？我能把我弟妹给勾去吗？哎呀，我找谁呢？
哎，事到如今走投无路了，只有赶奔陕西周家寨了。这会儿肯定我们的弟兄有大部分都到了周家寨了，我到那儿把这事儿一说，他们肯定拔刀相助，大闹少林寺救我这俩兄弟，也只好如此了。
哎呀，见着宋江我得怎么说呀？我真怕这宋江啊，黑脸蛋子往下一沉，
哎呦，那家可吓人呐！到时候一听说我惹的祸，我捅的娄子，非把我脑袋给剥了下来不可。
哎呀，我得怎么编这套词儿呢？哎呀，石谦又一想，事到如今生死攸关，你还想你自己的事儿？你应当想想旁人，得想想办法，快把这俩人给救出来。哎，就这么办。他正胡琢磨呢，没想到身后来俩人。这俩人来了半天了，抱着肩膀，叉着腰，盯着这鼓上找石谦。石谦是毫无觉察呀，这两个人听着嘴里是自言自语，唉声叹气，不知道所谓何物。两个人实在等不及了，啪，猛击一掌。石谦回头一看，哟，原来是你。